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不单我们两个人分享，我们也盼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互动啊。当然不可能直接跟我们对话，但是我们相信呢，能够在我们的平常的关系的当中，我们彼此的建立，更是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的，
说不定有一天能够面对面的对话。世间难料嘛，世事难料嘛。那当然目前为止你可以透过几个途径跟我们联系，发电邮也可以，发个短信也可以。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就是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看了天经，
嗯，
看了其中一个先知书，
嗯，
很难明白，
哦，
很困难，好像每一个字你都懂，但是拼在一起就不懂了。
比如呢？
比如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谈到，它里面有个主题是围绕着伟大的上主，可是中间有些内容是涉及到人类跟上主之间的一个比较，我看到这里就不懂了，人怎么能够跟伟大的上主连成一线却相提并论呢？
嗯，就好像这个上主愿意跟我们做一个比较啊，两个大武士在那比较，那么一个很高大强壮的一个人跟一个瘦小矮小的那么一个人，你站在一起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比较，
没有办法去比较，首先境界已经不一样了，
不是一个级别的
啊，不是一个级别，不是高级与低级的差别了，是根本没得比。
对，如果两个人在这个，比如说是打那个拳，
摔跤啊，
对，摔跤也好，打拳也好，那
我直接退出就好了。
一个高大的人站在那里，你站在那个高大的时候，你要抬头仰望那个高大的人的时候，你想跟对方打吗？
任凭我怎么样抬头，可能我都看不到他的脸，他脸长成什么样子我都看不见。
对，我觉得呢，如果真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高大威猛的勇士呢，
嗯，
我觉得他是看得起那个小小的，
愿意花时间跟你去摔跤，啊，是看得起你。
要不然你就说你根本你不要在这里，
不要浪费我时间呢，你这个小人物。但是上主他没有嫌弃我们这些小人物。当然，人与上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个人来说，上主他是没有欲念的，但是反过来，人是有无止境的欲念。另外，人是脱不了跟罪的关系，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做积功德也好，你是逃不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是罪人。另外，如果从创世纪开始看起，你会知道上主是那位创造者。我们与他的区别，第一，我们是受造物，他是创造者。就关键是这个角色已经不能把人跟主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了。
嗯，但是呢，主呢，他愿意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嘛，所以他爱我们。但是呢，他也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呢，他要做一个审判，就是你做得好，就给你恩典。给你福气，做得不好就按着公义来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真是无法站立的。
没错，先知以赛亚他希望透过内容经文让信徒看到上主的伟大，因为在当时的背景，哎，也是今天的社会的氛围，有很多的庙宇，我们铸造了很多的神像，但是先知想告诉人的是，那些不过都是木头，不过都是石头铜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回到你生命的源头，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一些危机，或者碰到一些焦虑，甚至在整个社会的层面陷入危难当中，只有全能的上主才是人唯一的出路。
嗯，所以我们人站在那个圣洁、伟大、荣耀的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人是多么的微小，多么的卑微啊！
嗯，
但是主还是愿意恩待我们，愿意 爱我们，所以这就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那我们在今天的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罗马书第三章的诵读。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之乐》
罗马书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三章。这样说来，耶胡德人优越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好处呢？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真主的圣言已经托付给他们了。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真主的诚信无效吗？绝不可能。尽管每一个人都是虚谎的，真主总是诚实的，正如经上所记，您说话时显为公义，您被论断时必然得胜。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真主的义，我们能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真主是不义的吗？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真主怎能审判顿亚呢？如果真主的诚实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诽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耶胡德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真主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全都变得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拨弄诡诈，他们嘴里有眼镜蛇的毒液，满口是咒骂和恶毒，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和睦之道他们从不认识，他们的眼中也不怕真主。然而我们知道，戒律上所有的话都是对在戒律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个人都无话可说，使全顿亚的人都在真主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能靠遵行戒律在真主面前被称为义。原来通过戒律只能让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罪，现在真主的义在戒律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戒律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就是真主的义靠着信尔撒麦西哈毫无差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真主的荣耀，但他们却靠着真主的恩典，通过在麦西哈尔撒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真主设立尔撒为赎罪祭，是以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真主的义。因为真主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们从前所犯的罪，为要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尔撒的人为义。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原则这样说呢？凭行为的原则吗？不是，以信心的原则说的。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遵行戒律。 难道真主只是耶胡德人的真主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真主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真主。真主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原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原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戒律吗？绝对不是，而是巩固了戒律。刚才我们讲到人呢，在上主的面前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渺小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比，但是主呢，他愿意跟我们做一个比较。那其实我们人呢，你在不要说大啊，就是你在这个地球上，跑得快的不是人，有力的也不是人，活得最长久的也不是人，但是人呢，你发现呢，是最高傲的，最骄傲的，觉得自己了不起的。
对，活得最长久的都不是人类，这个我没有想过。活得最长久的也许是我家楼下的那棵大树。
对呀、啊，
它比我还要年长。
你说说这个清朝明朝的树几百年还在那里、
啊、几百年几千年的，我凭什么骄傲呢？我连一棵树也比不过。
对，
那当然我不是要你很自卑的对着那棵树说我比不过你。真的回到那个原点，人非常的骄傲，人没什么好自夸的。坦白说，给的是上主，收取的也是上主。我们从母腹中出来，本身就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总觉得我今天有的能力全部都是靠我争取回来的，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我争取回来。当然努力是不能忽略的，你的付出是不能忽略，但全部都是上主所赐予我们丰富的恩典，这个是我们不要忘记的事实。
所以人一高傲一骄傲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超越了上主，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了不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始祖阿丹和哈娃呢，在主的面前犯罪得罪主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因为他自己可以去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我可以有判断、
嗯、
我判断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明明主给吩咐嘛，园中树上，园中的所有树的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有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结果呢、这个、
偏偏吃了那棵树的果子。
对，偏偏就选那棵树，那等于是骄傲嘛、
嗯、
我跟上主来作对嘛，结果受到主的惩罚。
嗯，谈到骄傲，作为女人我特别心有感触，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分享，是一个很近前的信徒，她的名字叫做盖恩夫人，已经是很久世纪的人来的。她曾经在公开的场合去分享，她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当然她本身长相是很美很美，她觉得她的长相成了她骄傲的资本，
嗯，
成了她能够炫耀的东西。于是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照镜子，
嗯，
看到镜子里头的自己心就会很开心。他觉得我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有点像白雪公主里边的那个王后，
他享受在那个自我陶醉的当
中，自我陶醉，所以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照镜子。可是当他照镜子心很开心的时候，完全没有感恩，完全没有感恩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那么漂亮的脸蛋。他只不过把上主赐予这个漂亮的脸蛋当作是虚荣的本钱，关注在身上的美丽，而忽略了藏在里面那个已经腐烂的灵魂。腐烂的灵魂，其实里面那个是非常丑陋的、
嗯、
外在确实很漂亮，但内在早就不漂亮了。
所以呢，上主造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人，目的就是来荣耀上主，来见证上主的、
嗯、
结果人呢，把上主给我们的这些呢，当成自己的一个荣耀、
嗯，
就荣耀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多么美，多么的有能力有智慧，这就是在上主面前犯了罪。
对，我试过跟一个朋友，他还没有接触信仰，尝试去传扬佳音，我先问他有没有宗教信仰，他说我有啊，我信睡觉。
睡觉也成为他的一个
反过来，他的意思是我谁都不信，我只相信我自己，我相信我才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相信我能够掌控我自己的命运，我不需要什么上主来拯救我，我就是上主。 自我中心到这个地步。
嗯、他没有想到，当你睡觉的时候，主如果把你的生命拿走的话，
你
就
是
睡觉了
啊！你真的完全是睡觉了，永远的睡觉。所以我们作为人，无论你今天的成就，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多么的高，千万不要骄傲，骄傲会让你陷入罪恶当中，骄傲会让一个人跌倒。
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世上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但是主呢愿意怜悯我们，愿意恩待我们，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能够去敬拜他，能够去一生来跟随他，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我敬拜你。的确，人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人呢真是很渺小的。所以我们真是要需要认识自己，也要认识上主，更是来到主的面前，能够真正的去敬拜他，去服侍他。
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敬拜上主？首先，他值得我去敬拜他，他值得我去赞美他。再想想看看你过去的生命里头，你曾经拥有过的，也许是财富，也许是家庭，也许是不同的关系也好，你的工作值不值得你去感恩呢？这是不是你理所当然本身应该拥有的？不是，你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得到奖赏，而是上主白白的把那些恩典赐给我们。
嗯，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二个环节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听这个主题是起初。
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Bahashit， 起初，几乎。希伯来文天经里，创世纪这本书的名字是 Bahashit， 它是该书卷中的第一个字，在我们的天经里被翻译作起初。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Byte，它是22个希伯来文字母中的第二个，相当于英文字母的 B。 耶胡德人从中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看见。犹太拉比曾经这样问，为什么天经以第二个字母而不以第一个字母做开头呢？他们深具洞察力的回答是说，这表明天经没有回答每个问题，人类也无法获得所有的知识，因为上主为自己保留了几分。他们指出 Byte 这个字母的开口向左而不是向右，由于希伯来文的读法是从右往左读，因此他们认为天经开头第一个字母的开口与希伯来文的方向是一致的。经文最开端紧闭的现象似乎说明我们必须从此处开始往下读所有的经文。拉比所指出的这点不是要让我们在研究探索天经上气馁，而是指出上主选择让某些事成为向人隐藏的奥秘。上主无意在天经的头一个句子里面回答他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但异教徒的创造记载总是以他们的神明如何存在作为开始，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全能威严的上主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正如他没有回答安有普所问的每一个问题一样。我们努力想要知道一些无法知道的事，往往只会造成伤害。有些人宣称他们知道别人为什么受苦，或为什么他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就像安有普的朋友们所做的。他们因诬告朋友犯罪或缺乏信心，使原已受伤的朋友更加的受挫折。因此有时候我们想要识破上主的心意，结果只会破坏他在天经中的启示。比如说很多人思考上主掌管未来这个真理，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上主能预知又永不改变，那我们何必读啊呢？结果他们就干脆不读啊了。然而尔撒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常常的读啊，不可灰心。错误的逻辑思考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我们如果是聪明就应该承认人永远都没有办法参透上主的心思意念。如果尔撒要我们读阿，那么我们的读阿绝不枉然，必定会有果效。希腊的理智主义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他引导奈萨拉相信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求问上主的每件事。然而正如穆萨无法看见上主的荣耀又存活一样，我们也无法承受上主极深的奥秘。我们忘记从原子、中子到银河系都是上主所设计的，与上主的无限相比较，我们只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沙。有智慧的人懂得说我不知道，但相信上主无所不知。
人呢，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主，就好像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站在一个伟大的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那个上主，从创造的当中，从你所接触的这个环境当中，从你自己本身，你都没有办法认识这个上主的本性。但是呢，上主愿意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慢慢的去认识他的本性，更是愿意跟他建立彼此的关系。
嗯，人类与上主确实不能做比较，因为境界不同，他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我们根本没有资格与他相提并论。可是上主他没有嫌弃我们这些小人物，即便他高高在上，他是大君王，他仍然愿意与人去交往。他还把独生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人能够更加的认识亲近这个万能的主宰。我还没有接触信仰之前，小时候我曾经问过我妈妈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小孩都问过，我是从哪里来的。
嗯，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基本上两个答案，要么就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要么就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嗯，
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父母亲都喜欢用这两个答案去回答他们的孩子。当然现在长大之后很简单，我知道我是从上主而来的，因为起初他就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他在第六天的时候才创造人类，他先创造了很多吃的东西，美丽的环境，他才创造人，因为他对人的安排是最完善的。
嗯，他愿意把极大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一章17-18节。
戒律是通过穆撒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通过尔撒麦西哈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真主，只有在父怀里本身就是真主的那位独一的爱子把它彰显出来。
我们很难去认识我们的主，但是呢，主愿意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显明他就是那个荣耀的主，借着他的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他的言他的行，让我们去认识他，更是为我们舍身来拯救我们。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我们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主，经历我们的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